各位弟兄姊妹早晨，2025年六色嘅弟兄姊妹早晨，2007、2008嘅家长早晨，网上听讲到嘅弟兄姊妹早晨。一直以嚟喺主日学同埋团契嘅老师导师教导我哋去认识圣经嘅时候，佢都会话俾我哋听啊，旧约圣经咧可以分做五个嘅类别，呢五个类别咧就系、是、摩西五经、历史书、诗歌智慧书、大先知书。同埋咧，小先之书，其实咧，犹太人对佢哋嘅经典嘅分类同我哋嘅分类系唔同，佢唔系分做五个类别，而系分做三个类别。呢三个类别就系咧律法、先知同埋著作，有啲人咧将佢译做圣卷。并且咧，我哋嘅圣经里边，旧约圣经里边，我哋嘅撒母耳记、列王纪同埋咧历代志。我哋都分做上同埋下嘅，但喺犹太人嘅经典里面咧，佢哋并冇分做上下，系连成一卷嘅。并且咧，佢哋将撒母耳记同埋列王纪都系放喺咧先知呢个类别里面，而历代志咧就系放喺著作或者叫圣卷呢个类别里面。由此可见咧，原来我哋嘅圣经嗰个分类同埋犹太人对佢哋经典嘅分类咧系几咁唔相同。当讲到我哋圣经里面分类嘅时候，提到我们有历史书这个类别的时候，我们想起我们以前读神学的时候，老师就要我们看一篇的文章，一篇很难看，即很难看的文章，看完都不太明白他讲什么文章。文章的内容呢，其实呢就是讲到究竟圣经里面的历史呢是不是历史来的。那么的确，如果我们用今天现代人的眼光来评论历史，或者话咧，现代人对历史嗰个观念嚟睇圣经历史嘅时候咧，其实结果好唔相同。现代人咧对历史，我哋觉得历史必然咧应该系客观同埋公正嘅。虽然咧我哋呃紧自己，因为从来都冇客观同埋公正嘅历史嘅，所以历史咧都系从某一个角度去描述，所以必然咧唔系好客观，又必然唔系好公正。但咧我哋总系即系大声疾呼话，历史咧将来会还我哋公道嘅。其实咧，历史将来唔必然还公道嘅，因为历史将来睇系边个写、边个传递，所以咧唔必然有公道呢件事。不过现代人将觉得历史必须要客观同埋公正，所以从呢个角度嚟去评论圣经里面历史嘅时候，我就会承认咧，同埋发现咧，圣经里面历史可能唔系历史嚟。点解呢？因为圣经里面嘅历史，或者话圣经里面历史书嘅作者，佢哋都有个角度去讲历史嘅。他们用先知的眼光、先知的角度来评论当时以色列王国里面的历史里面的兴亡。在先知的眼中，在历史书的作者眼中，他们认为任何一个王，如果他行耶和华神看为正的事的时候，那这个王就是一个好的王，神就会祝福他。但如果这个王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的话，他就是一个不好的王，他很快就会灭亡了。因为这样的缘故，圣经里面的技术呢都有一个的选取性的。有时有些功绩辉煌的君王呢，圣经对他的描述只是几句而已。但一些平平庸庸的君王，但因为敬畏神的缘故呢，圣经会对他记载多几句。并且呢，圣经的历史书的作者呢，他心目中有把尺去评论或者量度这些君王的。而这把尺或者说这个标准呢是什么呢？就是大卫王同埋咧耶罗波安王。大卫王咧被视为正，因为咁嘅缘故，所有咧能够好似大卫王一样咁样敬畏神嘅王就是一个好王，而耶罗波安王就被视为一个邪嘅王，所以任何王咧跟住耶罗波安嘅话就系唔好噶啦。所以圣经里边我哋经常见到一个咁嘅描述，某个王咧行耶罗波安所行嘅道，犯佢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面的那个罪。由此可见呢，耶罗波安一定是一个罪大恶极犯很严重的罪的王。并且他的罪呢很严重，严重到一个地步呢，圣经说呢 是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面的那个罪。说并且呢，耶罗波安的王成为了一把尺，一个标准去评论后代的其他的列王。今天呢，我们就想和弟兄姊妹一起看看耶罗波安王他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面的罪是什么呢？所以我用了这个题目，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王，很长，耶罗波安王作为讲题。 同大家一齊思考一下呢個咁大嘅罪係啲乜嘢咧，同埋呢個咁大嘅惡對我哋有啲咩提醒？讓我一齊先有個禱告啊！親愛聖靈，求你喺我哋心底裏邊教我哋去敬畏你，求你開我哋屬靈嘅眼睛，讓我睇見我哋嘅主嘅可畏，讓我睇見我哋嘅主對我哋嘅慈愛，讓我哋因著敬畏，我哋識得喺你面前嗰個榮耀你嘅生活，因著睇見你嘅愛，我哋心被你所奪，能夠為你而活。我哋將今天我哋嘅聽道嘅時間交喺你手中，奉耶穌基督名求。在所罗门王死了之后，国家就分裂，分为南北两个国家，北国称为以色列国，南国称为犹大国。以色列的分裂有多原因，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所罗门犯罪。在列王记上十一章那处就提到，就是所罗门犯，就是神向所罗门发怒，因为他的心偏离了曾经两次向他显现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去随从别的神，因为这样的缘故，神就要夺去他的国，将国赐给他的臣子。但是因为呢，所罗门即是他父亲大卫的缘故，神就说呢，不会在所罗门在生的日子做这件事，要在他仔的手里面将国夺去。所以呢，当所罗门离世之后，王国就分裂，国家分裂，有十个支派就跟从了以法莲支派尼伯的儿子耶罗波安，成为了北国以色列。只剩下一个支派，就是这个便雅悯支派，仍然跟随着所罗门的儿子罗波安王。原因之二，就是因为所罗门王的儿子罗波安王呢，真是一个很愚昧 的王来的。罗波安王怎样愚昧法呢？圣经里面就提到，当所罗门在世的时候，由于他不断的起王宫的缘故，所以人民百姓就要不断的来到参与到苦役，情况就好像当年秦始皇起长城一样，于是乎人民就怨声载道了。所以当所罗门王死了之后，人的心就希望新的王能够体恤百姓，减轻百姓的徭役，让百姓可以来到那些安顺的日子。当时百姓请了尼伯的儿子耶罗波安王作为代表，去向皇帝，即是所罗门王的儿子罗波安王提出请求。或者我要先做少少解释，两个名字差不多的，一个叫耶罗波安王，他有个耶字的，一个叫罗波安王，他没有耶字的。耶罗波安王就是北国的那个创立北国的王，他是尼伯的儿子。而罗波安王即是没有耶这个字的呢，就是所罗门王的仔，他就是南国犹大的王。罗波安王呢做惯了太子，是太子党来的，所以呢受惯了特权，因为这样的缘故呢，他不太明白百姓的疾苦，因此他拒绝了老臣对他劝告和提醒，他不接受百姓的请求。另一方面，年轻的他其实都不好年轻的了，因为呢即他作王的时候呢，列王纪上十四章都提到呢，他作王的时候已经四十一岁了。他一上任的时候，为了要显出他的才干和实力，所以呢他亦都想证明他比他自己的父亲所罗门王更加出色，所以他不单是拒绝了百姓减轻徭役的要求，他同时呢更加拒绝用温柔的态度来回应百姓。他语带挑衅地来回复百姓话，我的小指头比我父亲的腰更加粗，我的父亲将一个重担加在你身上，我要使你负更重的担子，我的父亲用鞭来责打你，我用蝎子鞭来责打你们。结果自小娇生惯养，习惯了别人听从他，从来都不会听从别人的罗波安王，在上任不久就将他父亲留给他的江山呢大部分丢失了。他骄傲自大的确让他名留青史，所以历史上面就这样记载，罗波安王就是使国家分裂的千古罪人。王国分裂之后，南方的犹大国仍然间以耶路撒冷作为首都，而北方的以色列国就以士剑作为首都。其后圣经就记述，其后耶罗波安王亦都经营在约旦河东的一个城叫做比卢伊勒。严格来讲，在圣经时代 是没有现代意义的首都这个概念的。所以当耶罗波罗当耶罗波王经营和建造这个事件和比卢伊勒的话的时候呢，其实 不能够说那两个地方就是个首都，可以说呢它是它的根据地，是它的势力所在的地方。不过用首都这个现代的词语你有描述呢，其实都有一定的意义的，因为呢它基本上住在即事件那里，也以事件为它最主要的根据地。耶罗波安呢在 建立和经营事件和比卢伊勒，一个在约旦河东岸，这个比卢伊勒在约旦河东岸，一个在约旦河西岸的山地那里，就是这个事件。这两个城呢彼此相对互相守望，你呼我应，所以军事上面呢是互相守望住的。所以由这个建造经营就可以看见耶罗波安是一个很出色的人，他有相当之好的，或者相当在军事上面呢是有相当智慧的一个人。当他建立了在军事上面能够互相守望的两个城市之后，耶罗波安心里面就开始担心着另一件事了。这件事就是关于人心的归附的问题。他心里面就想了，虽然目前大部分的国家里面的人民都是跟从我的，虽然大部分的江山都是属于我所管辖的，但是每年百姓都会上到耶路撒冷那处的守节，而神的律法又清楚指明百姓必须去到神的殿那处，而这个殿就是耶路撒冷那处，在那处献祭。这样当百姓去得多之后，会不会他们同犹大的百姓接触得多之后，慢慢慢慢他们就会被同化，他们就会即因为大家都是同一个民族，因为这样的缘故就不会视我为他们的王呢？又或者接触多了之后，他们就不会再想起，他们就会想起从前大卫王或所罗门王的时候那些光辉的日子，这样他们就会回归到去犹大国那处呢？又或者在接触多了之后，他们会不会受到犹大王的影响，被他洗脑之后呢，哇，结果呢就认为他们才是正统，我呢是杂种，百姓就起革命，最终将我杀了呢？圣经有什么记述？耶罗波安心里面就说了，现在这个国仍要归回大卫家，这民若果上去在耶路撒冷耶和华的殿里面献祭，这民的心就必归向他们的主犹大王罗波安，他们必将我杀了，然后回到犹大王罗波安那处去。由此可见，耶罗波安可以是一个没什么，可以说是一个没什么安全感的人来的。毕竟呢，在所罗门王在位的日子里面，他虽然是一个很有才智的人，但是圣经记述所罗门王追杀他，因为这样的缘故呢，他流亡在埃及很多年。因此耶罗波安今天虽然已经作为王了，但是过去被追杀的阴影似乎仍是挥之不去，他心里面仍担心有一天所罗门王的后人罗波安呢会将他杀死。这位满有军事智慧的耶罗波安王同样呢都是满有政治的智慧，于是他想出了一个好的主意。圣经又这样记述，王打了主意就做了两个金牛犊，对民对众民说了，以色列人啊，你们上耶路撒冷去实在够了，看看这个就是你们的神啊，就是从埃及地领你们上来那一位。他将一个金牛犊放在伯特利，一个放在但，这件事就成了以色列人的罪，因为众民呢都在但那个的牛犊面前敬拜。耶罗波安又在丘坛那处建殿，将不是利未子孙的平民立做祭司。耶罗波安又定了8月15日为节期，好像犹大的节期一样。他自己在祭坛上面献祭，他在伯特利亦都是这样向他所铸造的牛犊献祭，他在伯特利为他所建造的丘坛设立祭司。8月15号他在心里面私定作为以色列人的节期的日子，在伯特利在自己所建的祭坛上面献祭烧香，做两个金牛犊。为什么的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就是要让百姓的心从耶路撒冷那处带回来自己的地方那处。为什么要做金牛犊不是做其他呢？因为金牛犊对于当时的以色列百姓来说呢，实在是太过熟悉了。过去当他们还在埃及为奴的日子，他们已经接触过埃及那处金牛犊这个神子，在出埃及 之後在西奈山的腳下，當摩西上到西奈山上面很久都沒有落山的時候，當時百姓心裏面就擔心摩西會不會死在山上面呢？摩西的哥哥亞倫為了安定百姓的心，於是乎就做了金牛犊，然後向百姓宣告說，大家看看啦，這個金牛犊就是帶領你們出埃及的耶和華神。由此可見，在以色列民裏面一直都有將金牛犊當作耶和華神的這個傳統，所以對耶和華來說做金牛犊沒有什麼難度，而要將金牛犊變成耶和華神同樣都沒有什麼難度，所以很自然他就選擇做金牛犊。為什麼又要放在伯特利和但這兩個城市那裡呢？因為對於北國以色列來說，這兩個城市就是他最北和最南的邊界那處，在北邊就是但，在南邊就伯特利，剛剛好將所有百姓包圍住。哇，去到耶路撒冷太遙遠了，旅費又貴，逼車啊逼船啊又訂不到機位啊，都人不要去了，不如就近一點去但和伯特利，在那處去敬拜神就可以了，那處就有金牛犊，那處就有耶和華，在那處敬拜就可以了。由此可見他的政治智慧幾高呢？原來耶路波他想達到的目的是什麼呢？他想達到的目的可以說是一個政治上的考慮，目的是避免人心的流失，免得人心歸向了南國猶大，同時讓國家能夠團結。其實耶路波這個主意是一個好主意，這個計劃是一個很聰明的計劃，因為到今天我們都見到類似的計劃。譬如說在兩約的時代，兩約時代就是指到舊約和新約時代之間的那幾百年裏面，當時統治巴勒斯坦的那大的一個的國家叫做西流基王朝。這個西流基王朝都面對相同的情況，西流基王朝的王是屬於希臘人，而他所統治的猶太人是屬於他們相信的猶太教，為了來方便統治，又為了要同化猶太人，所以西流基王朝的王就下令要推動全國去敬拜希臘的神，他下了禁令，禁止人民百姓去拜其他神，透過統一信仰讓所有的人能夠心歸向王朝。他最後甚至在聖殿那處獻了一頭豬來到褻瀆這個聖殿，結果就激起了猶太人的馬加比革命。聖經裡面有記述，耶穌上聖殿的時候剛剛是修殿節，就是馬加比革命將這個耶路撒冷重奪，在那處重修聖殿紀念這件事。今天如果你去到猶太去聖地的時候，以色列有這個光明節的，光明節就是 紀念就是這件事，就是怎樣來 重新來到修建這個聖殿，講緊的就是當時馬加比革命將這個的西流基王朝趕出這個的耶路撒冷。今天近代在陳水扁執政的時候，當時他為了消滅大陸對台灣的影響，他就提出了一個口號叫去中國化，強調台灣就是台灣，我就是我，來將大家分離，避免對方來到同化自己。去年香港有這個反洗腦的行動，其實背後考量都是一樣的，為了避免被對方同化，大家接觸太多了，只要多了之後會不會人心歸向呢？於是乎就強調我就是我了，所以就強調要反洗腦。由此可見耶羅波王的做法其實很有智慧，到今天現代人都學效緊耶羅波王的做法，只不過這個做法在耶羅波眼中是很有智慧，在聖經裏面它形容是使以色列人陷在罪裏面的那個罪，甚至是最大惡的一罪，成為了評論以後所有列王的一個標準。這個罪是怎樣惡法呢？這個罪又破壞了什麼呢？這個罪破壞了神的律法，神很清楚指明他的殿在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是敬拜神的中心，但耶羅波安王朝他另立了敬拜神的中心，以伯特利和但作為聖殿所在的地方。神指明了什麼日子是神的節期，但耶羅波安王就自己另立節期。聖經裏面清楚指明只有利未人在神的面前侍候神，只有亞倫的後代可以成為大祭司，但耶羅波安 佛另立凡人作为祭司来到侍奉神。而最重要的、最严重的，就是耶罗波安王以金牛犊作为神，以金牛犊来到取代了神。可以说耶罗波安王所破坏的是神所有的律法，是整个以色列民族的信仰，也都是他同整个以色列百姓同神所立的约。难怪呢，圣经形容这个的恶是极严重的恶。列王纪上十三章的书就提到，有一位神差了一位神人去警告耶罗波安王。神人呢，就是指导属神的人，是一些先知呢。这位神人呢，是由南方的犹大派上去的。为什么不在北国那处兴起神人来到去，即是提醒耶罗波安王，要在南方那处的犹大老远地派一个的先知，一个神人去警告北面的这个王呢？大概北国在耶罗波安王一搞之后呢，已经再没有一些专心跟从神敬畏神的人。列王纪上十三章十一节那处就提到呢，后来有一个的被称为圣经称为做老先知的人物，这个老先知人物呢，以神的即是指着神来讲大话去呃这个的神人。由此可见呢，连当时当地的老先知都竟然间指着神来讲大话，就足以见得到呢，在北国的以色列，在这个的耶罗波安王一搞之后呢，再没有哪些可以被神用的神的仆人。神人透过向祭坛来到宣告神的信息，这个神人这样讲，他说坛啊坛啊，耶和华神这样讲，大卫家要生一个儿子叫约西亚，他呢就是要将幽坛上的祭司，就是在你上面烧香的那些人呢，来到他的骨头烧在上面。说这个宣告当时呢，在王在那处献祭的时候听到的，是对王几个无礼呢。于是王身边的特警呢，就即刻上前将这个神人即刻绑起带走了。王指着他吩咐说捉住他，说这班不知道是知多少呢，反应行动很快，即时就拉人。不过呢，神同神人同在，所以呢，圣经就说了，王的手就不能够伸了出来，就不能够收回。而神人的所宣告的一个兆头，就是这个坛会破裂，就证明神的宣告，神的预言将要应验，立时就即刻出现，坛就即刻破裂，又证明呢，神人的宣告是真，也都证明呢，神人的宣告是从神那处而来，也都让王清楚知道这个宣告是对王讲的，这个宣告是一个严肃的警告。王立时呢就很谦卑啦，请求神人呢来到即是为他祷告，而神人也都为他祷告，表达出神对他的对耶罗波安王的怜悯。圣经记述后来神人在回去的路上面被这个老先知所骗，最后呢就被狮子咬死。好多信徒看圣经看到这段的时候呢，都觉得真的很不抵，对这个神人呢好，即是觉得很不值，甚至觉得神哇你落手重不重一点啊，这个神人呢，他毕竟呢都是被骗啫，被那个老先知呃了啊，咁所以先至即係留低喺嗰树食嘢啫。哇！但係即係神呢就用隻狮子咬死咗佢。哇！神啊，你似乎即係重受一啲喎。佢被骗，佢唔係全心呢就要犯错嘅。唔知佢读圣经读到嗰树有冇呢个感受呢？我记得我初信主读圣经读到嗰树嘅时候呢，就心里面呢真係深深咁呢为呢个神人有呢个感触。哇！即係咁俾人呃啫，即係第日信咗耶稣之后唔觉意俾人呃咗。哇！即刻有狮子扑出嚟咬死咗。哇，點算呢？咁當然大家都唔使擔心嘅，一來呢而家都冇乜獅子啦，除非你走去動物園啦，走去其他國家。但係另一方面呢，呢、這個嘅神人嘅死呢，其實係對當時嚟講係一件好需要嘅，係好需要。神透過神人嘅死向即係耶羅波安王發出咗第二次嘅嚴肅嘅警告，就話俾呢個嘅王知道，神嘅話係真確嘅，神嘅話係唔會改變嘅。当神吩咐那个神人不可以在北国以色列那处饮食，而这个神人即使是受骗被骗之下而来饮食呢，神的刑罚都来到这个的神人身上，那何况不是被骗而是有心去犯罪犯错的耶罗波安王呢？神人尚且不能够逃避那 改變神的吩咐警告，耶羅波安王對於神的警告又用什麼態度去面對呢？所以 神人的死 是神對王的第二次的警告。在聖經以賽亞書五十五章裡面這樣提到神的話的堅定，他說雨雪從天而降並不返回，卻滋潤地土，使地上發芽結實，使撒種的有種，使要吃的有糧，我口所說的話也必如此，決不徒然的返回，他要成就我所喜悅的事，在我發去他所成就的事上面必然的亨通。先知用雨用雪你要形容，當雨雪落了來之後不會回上天，而落了來之後就滋潤大地，同樣神的話發出之後不會收回，要成就神所發出的話那個 命令的。詩篇119篇裡面也都這樣提到神的話，他說耶和華你的話安定在天直到永遠。神的話是就是，不會呢即是就不是，不是就是，首清楚是一位不會改變的神，是是是，非是非，只是耶和波安王有沒有聽從神的話呢？當神透過神人來警告他的時候，他有沒有真正去聽呢？聖經給我們很清楚的答案，就是耶和波安王到死都沒有去聽從，去執迷不悟，沒有去拆除任何的偶像。耶和波安王 讓我們有一個很清楚的反思，就是耶和波安王為了保住自己的王位，他用了他以為是最聰明最有用的方法，就是引導百姓去敬拜所設立的偶像，免得百姓的心來回轉到猶大的樹。為了保住人心，他用了一個他認為最聰明的方法，但卻是在神眼中最愚蠢的方法。聖經裡面耶利米書十七章七節的書這樣說，他說依靠耶和華，以耶和華為可靠的，那人是有福。詩篇裡面這樣說，他說依靠耶和華的人好像石安山永不動搖，眾山怎樣圍繞耶路撒冷，耶和華也照樣圍繞他的百姓，從今時直到永遠。詩篇裡面又這樣說，他投靠耶和華強似依靠人，投靠耶和華強似依靠王子。箴言三章五到七節，好，弟兄姊妹都識背，如果你未識背快點背了他。他說你要專心仰賴耶和華，不可依靠自己的聰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面都要認定他，他必指引你的道路。不要自以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華，遠離惡事。聖經一而再再而三般提醒我們，不要依靠自己的聰明，要遠離惡事，要專心依靠神，專心敬畏神。只可惜耶羅波安王卻是相反，他依靠自己的聰明不是依靠神，最終禍患追上他。最近我讀到一個見證，在一本的通信裏面，這個見證講到一位的母親，本來他生活很快樂，但當有一天他的兒子回到家的時候突然間暈了，經過了很多的醫療檢查之後，發現是一個急性的淋巴細胞白血病。哇，這個病都很長，他形容他即是通知家人，他形容這個是大件事，屋企出了大事。後來個細路仔要面對很多的治療啦，要化療，要移植這個幹細胞，每一場都是硬仗。不過他這樣來到描述，這樣分享，就是他每日早上起身很長時間跪低在神面前，在說祈求上主的幫助。當然我們不否認人家有很多智慧，我們需要來到尊重，但是因着他對神的倚靠，最終他得到他的細路仔，細路仔都可以繼續學業，他在神面前欣喜，在神面前感恩。聖經提醒我們，你要專心仰賴耶和華，不可倚靠自己的聰明。讓我們在神面前安靜下來，我們一起去有禱告，在禱告之前讓我們有少少的反省。耶羅波安王他保住自己王位的方法，就是引導百姓去拜他所設立的偶像。 你认为这个方法是不是聪明的方法？有没有用呢？为什么呢？我们又用了什么方法去建立自己的王国？而这些方法又是不是聪明有用呢？圣经告诉我们，真正使到王位长久的方法是什么？为什么神容许那个狮子咬死这个神人呢？神要向耶罗波安王传递什么信息呢？这个信息对我们今天我们有什么意义呢？亲爱的主，圣经告诉我们，你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求你教我们从心里面去认识，真知道你所讲过的是真实的，没有虚假的。圣经提醒我们的事，无论提醒我们要倚靠你，提醒我们远离恶，提醒我们要跟从你，提醒我们各方面都是真确的。求主教我们郑重，教我们遵行，教我们靠着主行在你的真理当中。主，我们求你亲自祝福我们，奉耶稣基督名求。